跟泰国。有一次我到韩国去，那么也不过是过路，有一位牧师，韩国牧师呢，他带领我去参观这个中央教会。那么现在中央教会已经成为世界这个最大的教会，可是这是在这个1970年左右的时候，我从那个地方经过。那么尼玛耶牧师呢，他带领我到那个地方去参观，介绍给我呢，认识了这个大永基的一个用。那么他呢就问我说，你什么时候离开？我说是明天晚上离开。他说好不好呢，你明天下午呢，来这里领一个聚会。我说你们明天下午有聚会吗？他说明天下午我们是没有聚会，但是我们这里的会友呢很容易喊的，我们一通知他们都会来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在明天2点钟呢，那么我们去稍许通知一下，那么你呢就明天下午的到这个地方来给我们一个分享。后来呢，因为我是明天晚上才走了，所以明天下午呢我有空，所以我就答应。那么那一天下午我去的时候呢，哇，没有想到来了呢论千人，到底多少人我就记不起来了，不过把一个堂呢挤得满满满的，因为是白天的缘故呢，所以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姐妹们。那么开始的时候呢，这位赵牧师的幼母他在那个地方讲，后来他讲完了以后呢，他就介绍，那么就让我上台去到那个地方给他们一点分享。那么我讲完了以后呢，我自自然然呢能一个祷告我就下来了。后来呢，这个赵师母呢，他又把我喊上去，他叫我看看那个会众。那么我看看那会众，他们的手呢按在自己的头上，拍在自己的头上。那么我就问说他们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呢他希望你呢去给他们按手。那么我想呢，那么多人呢，如果是几十个或者是论百个，那么按手这个还可以的，那么那也论千个，我怎么去按手呢？所以啊，我就把在台上把手举起来，那么像一般牧师给会众祝福一样的，那么做一个样子的，要给他们做一个象征性的按手。那么这个赵牧师的幼母呢，他就把我的手拉下来，他说不是，他要你呢一个一个的去给他们按。那么我想呢，那么论千人一个一给他们按呢，姐妹们呢下午都要回家烧饭的，预备的给先生孩子回家，那么有晚饭吃的，如果一个一个去按呢，那么要按到什么时候呢？可是这个赵牧师的幼母就给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们这里的这个会友呢倒是很有耐心的，他们有时候啊在这个地方聚会的时候，把他们的这个便菜都带来了，以后呢就在礼拜堂呢住上一天两天呢，他们都可以的。那么以后呢，我就按照他们所要求的，那么做一个呢很简单的，那么把手摸一摸呢过去也就是了，做这样一个按手。所以呢，我在韩国去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呢，这一个中央教会还没有发展到今天的数十万的那个地步了，可是那个时候已经看见他们实在是很热心了。那么再有一段呢，我到泰国去，这是我第一次去新加坡了，那么顺便要过泰国，在那个地方就跟泰国有一点的这个聚会呢，要在那个地方讲。那么我的脾气比较晚到，比较晚到啊，他们在飞机场接我呢，就告诉我说能够不能够不要先吃晚饭，先到礼拜堂去，因为聚会的时间到了，如果吃晚饭呢再去领这个聚会，恐怕时间就来不及。后来呢，我就被他们带去呢到了那个会场，可是啊，那个会场可以坐很多人，可是呢好像似乎没有人，为什么？因为会堂太大，所以呢只有几个人在那里呢，所以就看起来就有一点像没有人一样的。后来呢，他们就说呢，时间已经到了，你就上去了。那么我上去呢，这个角落坐一个人，那个角落坐一个人，那个角落坐一个人呢，几乎那个会场里面没有几个人坐在那里。那么实在是冷冷清清，荒荒凉凉的。可是啊，一个主的仆人呢，不在乎人多人少，就是一个人呢，他应该尽他的本分呢，来去释放神的恩道。那么那一天呢，总算呢， 也是平平安安的把这个聚会领过去了。第二天早晨呢，那么有人就到我的住的地方来叫我去探访，那么我就陪着去探访了。有时候在华侨的教会里，不但勤力的讲道，而且勤力的帮助探访。那么我去看一个有五年呢风瘫的一人呢，他躺在床上。那么我进去的时候呢，因为我很懂得潮州话，我自己的潮州话也讲得相当的不错，因为我常常也能够用作这个潮州话讲道。那么我进去了，那一个躺在床上的姐妹呢就说了，哎呀某某人啊，我不会好了，已经是五年了就是这样下去了。那么以后呢，我就用潮州话给她说了，我说姐妹啊，你这个话呢不对，我们一个人呢怎么样能够把神经验出来呢，是当我们有遭遇的时候。好像说你要经验神的丰富，你一定要自己遭遇到自己的贫穷，你才能够经验到神的丰富。好像说你要去经验神的拯救，你一定自己要有遭遇到患难，你才能够经验神的拯救。好像说你要去经验神能够医治，你自己要遭遇到有疾病的时候，你才能够去经验神的医治。所以呢，你今天呢在疾病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经验神的恩典，经验神的大能，经验神对你的医治。那么我说一个人能够有属灵的经验呢，都是在一些遭遇的里面去经验出来的。所以呢，今天既然有病，我们就用作病去经验神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能力。那么他听懂了，他说好吧，你们就为着我祷告。那么我们一伙人呢，大家都为着他祷告了。没有想到这个姐妹呢，因为我所讲的那一句话她听进去了，她就给她女儿说，你把我翻起来。那么她的女儿呢，以为她的母亲呢躺得太久了，就要把她翻坐起来，就把她头扶起来了，那么把她的脚呢移在这个床下，那么让她呢在前面有一个桌子，手呢就泼在那个桌子的地方。你知道那一个病人给我讲什么呢？他说，你们呢出去吧，我今天呢送你们到门口。后来呢，他的女儿就给他说，他说妈妈不要了，他们呢不要你送了，而且你怎么能够送他呢？那么当然了，他的女儿不好意思讲到说你已经疯瘫了，你怎么能够送呢？所以他女儿不讲这个话，只有说不要客气了你怎么能够送就是了。他说不，我今天靠主的恩典呢，我要来送他。那么他呢有一边是不会动的，有一边是会动的，他就把那一个一边会动的把手放在桌子上面。那当然了，这个没有困难，因为他那一边是会动的，可是有一边是不会动的，他要把这一边呢拿在这个桌子上面，那这个时候就有点为难了。那么按照一般的常情呢，是用作会动的去帮那个不会动的，可是那一天他不这样做，他要把这个不会动的变给他动。那么所以呢，他一直要把那个不会的动的手呢把它拿在桌子上面。我就看见他好像用很大的气力，就看见他的汗呢就从他的额上掉下来。后来啊，他一直感谢主，一直赞美主呢，到了过一回的时候呢，这个不会动的手呢就给他动了，就放在桌子的上面。后来他到了两个手都放在桌子上面了，就用两个手呢把身体的挺起来，就站直了。他说吴先生你们就出去嘛，我慢慢的移坐这个床，移坐这个墙壁，我把你们送到门口。那么他的女儿本来要过来扶他，因为他的母亲一边不会动的，怎么能够呢把我们送到门口呢？可是呢，他叫他的女儿呢走开，让他自己的好好的走。那么我们呢，因为他这样讲了，他这样有信心了，我们怎么能敢呢去打击他的信心呢？所以我们就把脚步慢慢移了，他呢也把这个脚步就慢慢移了，就看见那个不会动的脚呢竟然能够自己可以移开。那么一步一步的移着这个墙壁，一步一步的就把我们送到门口。那么送到了门口的时候呢，那一天晚上呢，这个聚会的地方呢就满了人，全部完全都坐满了。为什么全部都完全坐满呢？因为在华侨社会里面，这个天地很小，所以呢一下子呢这个消息就传开了，那么所以人就坐满了。 所以今天呢，神迹奇事不是没有，神迹奇事呢，今天照样有，因为耶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那么既然是不改变，从前怎么样行事，今天也是怎么样行事，这是我在这个泰国所看见的一件很显著的一个神迹。那么第二件呢，我从卡利卡达要到新加坡去，可是这个飞机呢一定要经过泰国，那么我去住在一个招待所的地方呢，那么正在那个地方啊，为什么住在招待所的地方呢？因为卡利卡达的飞机不准，时间不准，所以到了这个泰国呢，那个飞新加坡的飞机呢已经走了，所以我就得在那个地方停一个晚上，第二天呢再继续从曼谷呢再飞到了这个新加坡，因为要看我的父母。那么那一天我就去一个招待所登记，那么遇见了一个长老，这个长老就说，哎呀吴长老，你什么时候呢到这个泰国来，怎么没有让我们知道呢？我说不是，我是从卡利卡达回来，要到新加坡看父母的，因为呢比较晚班，新加坡的飞机飞走了，所以我不得不在这个地方停留一个晚上，那么明天下午的时候再继续飞新加坡。哦，他说这样，那么你知道明天是主日吗？我说我知道，那你做怎么样安排呢？我说这样，我就在附近找一个礼拜堂呢，做礼拜呢。那明天下午呢，我就从这个地方自己到飞机场呢，就到新加坡去了。他就说，这怎么好呢？你不讲到，这不是太可惜吗？我说是啊，但是已经临时到这里来，哪有机会呢？他说有啊，到我们礼拜堂去讲到。我说不行啊，你们礼拜堂讲到的讲员已经预备好了，怎么能够这个插进去呢？他说不要紧，明天是我们牧师自己讲到，我就打一个电话请我们牧师让你就是了。那么他呢就这样讲了以后呢，那么我呢当然了，我说不可以的，因为这个你们牧师已经预备了信息了，你现在把它拿起来的时候呢，我实在是过意不去。那么我说呢，如果你是要我来去代替你们牧师讲到了，最好由你们的牧师呢那个自己给我打一个电话。那么他就摇一个电话给他的牧师了，他的牧师呢就给我说，哎呀吴长老啊，你来的时候好机会啊，所以呢明天的讲台我就让出来了，那么就请你来代替我了，因为我常常这样讲台的，你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那么以后呢我就答应下来了。那么这个长老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样，明天呢好不好呢，请你给我们传一个关于长老的信息。那么为什么要传一个长老的信息呢？他说呢，我们不是外人，我跟你讲呢，我们呢每一次拣选长老的时候呢，常常呢都是用口头，有时候呢甚至都会用拳头。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这个华侨的社会团体呢，如果在团体的里面能够做一个领袖呢，俨然呢就是侨领了，俨然呢就是这一个华侨社会的一个领袖了。所以呢我们常常有人争，因为争的缘故呢，所以会吵，因为吵的时候有时候甚至呢都会打架。所以呢我们多少年的里面呢，向来都没有一次平安改选的时候。如果呢您能够给我们讲一篇这一个长老的道呢，好叫这个会众对这个长老的身份什么能够明白，而且用作这个属灵的权威呢，能够盼望弟兄姐妹呢不会这个血气发动，那么我们就感激不尽了。那么我说呢，这个我做不到的我不知道，那你们为着我祷告吧。没有想到呢，他以后他要走了，他就给我说呢，明天早晨呢我要去你出来吃早饭，那么以后呢吃完早饭再到礼拜堂去，那么预备明天早晨的礼拜。后来呀，那天晚上我睡到半夜的时候，我突然间吓醒了，被一个怎么吓醒的我不明白。不过呢就是内心的里面就是好像似乎非常的恐惧。那么我就从床上起来以后呢，我就听见呢有这种东西摇的声音，咔咔响的声音。那么我就想呢，以为是这个地方有地震。后来我站起来，没有想到呢这个地呢这个摇动好像是很厉害。 那么到底呢是地在摇动呢，还是呢我这个不平衡，我就不了解，突然间呢这个房间就转起来了。因为一转起来呢，很自然我的中心就没有了，整个人就不平衡了，所以呢把立刻呢就摔在地的上面。那么因为昏的缘故呢，所以胃呢受到影响呢，所以就反胃，以后就发呕，以后就吐了。那么我在地上呢滚来滚去，滚过来滚到一身都是土的东西。后来我想呢，我应该找一个地方用手把它抓一抓，那么这样呢叫我能够比较安稳一点。以后滚到床角，我就把床角抓起来。那么抓到床角了以后呢，好像一个人有一个地方可抓可靠呢，内心的里面就不会那么没有安全感了。后来我就开始做祷告，我求主给我光照，我到底为什么会遇见这种光景。因为我在那个时候从来没有犯过三叉神经不平衡的毛病。因为神经如果不平衡呢，有时候呢会这样有一个转的现象，昏的现象。可是呢我从来没有犯过这个病。那么以至于如此呢，为什么缘故会转呢，所以我不了解。那么以后我就想到，是不是说呢，因为我明天要领这么一个大的聚会，重要的聚会，今天晚上呢撒旦就先攻击你的仆人呢。那么如果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感谢主的恩典，因为在我里面比什么都大。因为这是在约翰一书里面的话，既然在我里面比什么都大呢，我要奉这位比什么都大的主耶稣呢吩咐那邪灵恶鬼呢从这个房间里面完全都逃跑。那么我奉了这个名了以后呢，没有想到呢那个转的情形呢立刻就抵住了，立刻就停住了。如果这样讲起来的时候呢，也许有人呢认为我这个人呢是在讲我自己的这一个没有根据的话。可是这是我的遭遇。那么后来转停止了，我起来洗澡，那么把身衣服都换了，那把衣服也都洗了，好叫能够早一点晾干呢。第二天下午呢可以继续飞新加坡。那么不久的时候呢，天亮了，不久的时候呢，那个长老就来旅馆里面接我出去吃早饭。以后呢我就到吃完早饭呢就到他们礼拜堂去了。按时后我就在那个地方吃饭一个副事主以至于长老们的一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释放出来以后呢，没有想到呢他们以后改选是一次的平平安安的改选，一次的没有惹事的一个改选。所以呢他们对我那一次的很感激。到了那一天下午呢，他们送我去飞机场的时候呢，那么有许多的执事长老呢到飞机场去送我，因为他想呢我在他们中间呢做了一件美好的一个工作。这是我在泰国呢所遭遇的一件很可以追念的一件事。那么再有呢我们常有宣教士到泰国去，因为我们呢教会以至于海外宣道协会都有宣道士到这个泰国去。那么到了泰国呢人地生疏，到了泰国呢人情风俗完全都不熟悉。所以如果有人呢招呼，如果有人呢看顾，那是一个很美的事。尤其是姐妹女孩到了泰国呢更加有需要人来去呢招呼她，人来去呢关顾她。那么神给我们预备了在泰国有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姐妹是个季大嫂。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呢，我们派出去的人呢她招待住在她家里。那么我们派出去的人呢他关怀他一切的手续，我们派出去的人呢他关怀他一切的健康。所以呢他对于这个宣教士看顾的几乎无微不至，尽他所能的来给宣教士得到温暖，来给宣教士呢能够呢有所靠托，那么有所呢可以擦伤。那么这位姐妹呢多少年的里面如一日，从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那么虽然有烦的事，虽然是有难的事，虽然是有甚至有一些呢会引起人心里面不舒服的事， 但是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甘心乐意的来帮助这些宣教士，教他们学话语的时候就学话语，不学话语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到教会里面侍奉，他尽量带领，尽量能够安排。所以啊，这位姐妹呢，在泰国的地方呢，对台湾的众教会派出去的一个宣教士，实在呢有不可预计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呢每一次想起来的时候呢，就对他万分的一个感激。那么还有一次呢，我预备要出去做宣教士，那么经过泰国的时候，我去参观这个难民营。那么在参观难民营呢，看见了很多的难民，那么适逢而居，那么过着一个很简单粗糙的生活。那么我们看见我们一个姐妹派在那个地方呢来看顾那个难民，那么因为啊在那个地方比较复杂的缘故呢，那么我们身上带了一点盘子呢也就被人家扒走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在家里没有钱不要紧，出外呢这个没有钱就是很苦的，而且呢一个传道人也不好呢就开口的问人借钱，那么这个见证呢更加摆不出去，摆不出去的。那么现在我跟我那人身上的一点盘子被扒走了以后，那么将来我们怎么样呢，这个进开始前面的路呢？所以啊，正在很懊恼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呢有一个机会呢去一个教会领导聚会，而且呢一年呢连续的就继续了几天的聚会，没有想到他们给我的奉献呢就等于呢我们被扒走的数目完全的一样。所以啊，我们拿到了教会给我们的一些费用的时候呢，我们拿在手上呢，我们马上就低下头的敬拜神，就低下头的感谢神，就是我们一切的损失神完全都给我们补足。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这句话是可佩服的，这句话是可以信靠的，这句话是真实的。我们真是呢把这句话呢完完全全的都把它经历出来。那么就是在泰国的一件事呢，我们很感谢主。那么泰国呢，他们在这个台北的一带呢，准备呢要来训练一些这个传道人。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啊，从云南的从缅甸的跑到这个台北来的这个难民很多，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啊我们就他们就在那里准备了一个圣经修院，可是没有师资。那么没有师资呢，后来来跟我们查商，我们很乐意就是从台北呢来供应来师资，来参与呢这个训练工人的工作，好叫这个台北呢他们那里呢这个难民的地方呢，以至于呢这些从云南过来的人呢，那么能够有福音的传给他们，那么建立教会呢能够叫那一些这个羊群呢能够得到喂养。那么从以前一直到今天呢，我们一直在这点工作的上面有份呢，所以我们也做得非常愉快，我们也做得非常的喜乐，我们也很感谢这个泰国曼谷的教会呢给我们有机会呢在他们的工作上面一同有份，多年的里面大家在一起同工，同工呢非常的愉快，同工呢心灵里面呢大家互相呢得到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再有呢，我们教会，那么地方教会在这个台北的地方有了一点工作。原来呢我们派一对夫妇到那里去，在这对夫妇到那里去呢，他们自己就去选选在什么地方来工作呢，就选在呢一个地方叫做永泰来工作。那么这里呢，这一个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是一个福音从来没有传到的地方。那么这一对夫妇呢，就是王继雄夫妇呢，他们就选在那个地方工作了。那么选在那个地方工作呢，什么都是要从头开始，从头开始。那么我们感谢主呢，这个台北的永和教会呢，一直来去支持他们，在那个地方盖礼拜堂，那么在那个地方来在经费上面呢尽量的一个供给，好叫呢王继雄在那个地方能够把福音给传遍。那么在那里呢，你光光 盖礼拜堂传福音，你解决他们心灵的需要是不够的，因为那里的人呢，他们的收入很少，他们的生活呢很困苦，所以我们到那里去的时候，常常看见在台北那一个地方的居民呢，都有这个贫血。那么，所以这位弟兄呢，想要解决他们心灵的需要，这是重要。可是解决他们身体的需要也是重要的。那么，怎么样解决身体的需要呢？就是带领他们开垦，所以给他们办农场。那么农场的农工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你要有农工，没有农工你怎么办农场呢？因为在那一个地方的一个居民呢，很多数都是妇女，那么男人呢都是在前线的上面，那么他们呢都是在后方，那么以至于如此呢，这个农工怎么办呢？那么那里有一些野孩子被家庭赶出来的，那么我们这位弟兄呢，就把这个孩子集中在一起，那么白天呢，上午给他们下田，到了下午呢，那就给他们上课堂。那么借着这样呢，把这个孩子呢，能够叫他们生活有规律，叫他们也能够得到一点教育，好叫这个孩子呢，能够因为这样缘故呢，可以从野孩子呢，能够变成一个善良的孩子。可是啊，童工到底力量很有限度。那么既然力量很有限度呢，你那么大的一块农场，这个童工是不够的，所以呢他就有一个规定，既然呢我们要这个的权利，我们就应该尽义务。那怎么尽义务呢？就是说一个月里面呢，那每一个家庭里头呢，他们要做多少的工作，那么这样呢，到了收成了以后呢，才能够大家来一起的一个分享，一起分享。那么以后呢，这个农场就做起来了，农场的收益呢，那么就来大家分配，来给这一些居民呢，那么大家能够生活上面有一点的改观，所以呢，他们不但是在心灵上面有主给他们依靠，而且在身体的上面有农场出产呢，来给他们呢帮补。那以至于如此呢，在那一个乡村的里面呢，他们生活得非常的愉快。那么那个乡村呢，因为这对孙教父夫妇呢，把时间、把精神、把体力完全献在主的手上，跟他们生活在一块，以至于如此呢，那一个乡村几乎80%+几呢，完全都是基督徒。那么因为以至于这个缘故呢，所以啊这个乡村还有一些居民是留在这个缅甸的。那么他们呢看见了他们的这个本族，在台北的地方，有人在那个地方传福音，有人在那个地方呢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个生活的需要呢，所以他们看见了这个见证，他们很受感动，所以就派人呢到了这个台北来，跟我们派去的孙教师的弟兄擦伤，盼望也能够到缅甸那一个头去的，来去帮助他们把福音传开，能够帮助他们呢，能够叫他们也信耶稣，叫他们也能够好像台北这一边所做的一样，能够过一个生活。那么所以啊，如果说今天呢有机会，能够到缅甸去的，那真是要不知得到多少的一个灵魂。所以一个工作呢，尤其是开荒的工作，我兄弟就觉得你不只是传福音，你还要呢来去解决他们身体的需要，那么这双管齐下呢，而后才能够叫福音能够快快的广传，能够。还有一件事呢，也很可以来追想的，就是啊有一次我们去领一个泰国传道人的一个夏令会。那么在那个聚会的里面呢，有一天呢，我们去吃中饭的时候呢，那么大家呢都要来去吃中饭。那么泰国人呢，他们的日食很简单呢，就是所谓菜呢，就是一些树叶，所谓菜呢，那么就是一些鱼呢，去做酱。那么除了这样以外呢，就一无所有。那么至于那个鱼去做酱呢，那个味道我们实在是很不习惯。那么当我们要来吃饭呢的时候呢， 围在那个地方，我看见每一碗饭呢都是黑的，所以我就给童工说了，我说今天他们这里是吃黑豆饭。那么后来呀，我们到坐下来的时候呢，这些黑豆呢，每一颗豆呢都飞起来，原来那不是黑豆，原来呢是那一碗饭的上面完全就布满了苍蝇。那么这个时候你吃不吃呢？如果你不吃，你别人吃你不吃，那么你是高人一等吗？到最后呢也不吃也得吃了。可是呢我比较不争气，我那一天呢立刻就出了毛病。所以一个要做宣教士的人呢，真是要很多的。我这一卷呢要提到北欧之行跟东欧之行。那么这一次呢去北欧跟东欧的，因为都是最近的事情，所以记忆力都非常清楚。因着这样缘故的，所以我想把北欧呢用半个钟头，把东欧呢用着半个钟头来给大家做一个报道。那么这一次我会到北欧去，主要的缘故呢，就是台北地方教会曾经派贾立军弟兄到瑞典哥登堡的地方工作。那么因为呢这么一个遥远的地方呢，而且气候，而且呢这个人情风俗各种各样的一个不同，那么所以呢台北地方教会就准备用半年的时间呢来去看看是不是说贾弟兄他一家人对那里合适。那么地方那里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对这个贾立军弟兄他们能够接纳，因着这样一个缘故呢，所以我们用半年的时间来去观察。那么已经过了不止半年了，过了相当一段时候了。那么经过呢伦敦华侨布道会他们的一个给台北教会的信，也根据呢这个契兰芝弟兄呢，他到法国去就近呢了解贾立军弟兄在北欧被弟兄姐妹接纳一个情形的一个观察，所以台北地方教会是决定了就是正式接纳贾立军弟兄呢作为呢参与华侨布道会的一个宣教士。那么路途这么遥远呢，就乘坐兄弟来到美国，稍起比台湾近一点呢，那么就派我的就近到瑞典去给贾立军弟兄举行了案例的一个仪式。那么我兄弟就在4月11号呢，就从美国呢就到这一个瑞典去，到哥登堡去，一共坐了11个多钟头的飞机才到达。那么到达的时候已经是12号中午了。那么已经是12号中午了，他们呢，这个圣经学校呢已经开始这个报道了。那么所以我们在哥登堡地方没有耽搁，就乘车呢就到这个圣经学校山上的一个地点去了。那么那一次的聚会一共来了有60来的这个年轻人，那么从哪位来的？从这个斯格尔摩来的，从这个哥登堡来的，还有从呢丹麦来的，还有从呢马鲁博很多地方来的，一共有60多人来去参加。那么第一天晚上呢，节目只有这个开会礼，那么就介绍讲员。那么兄弟呢上去的时候呢，就代表台北地方教会的财团小组呢来向大家问安，并且代表台北地方教会呢来向这个华侨布道会表示谢意，对北欧的众教会表示谢意，因为他们接纳贾立军弟兄一家人在他们中间工作，那么也这样呢来照顾贾立军弟兄。那么因为呢经过了10几小时的飞行呢疲累了，所以我没有参加他们聚会结束呢，我比较早我就去休息了，因为预备从13号开始的一年有3天的工作。那么到第13号早晨他们就给我了解了，我在3天里面呢一共要负担有10堂的聚会，9堂是传信息，中间只有1堂呢是问题解答。原来呢因为我想这个路途这个遥远的身体疲累，我想只答应他们呢7堂这是最多的。后来呢因为看见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科目，这样的热情呢，我也就勉为其难把4堂聚会完全都挑担起来了。 那么在这个聚会经过的时候呢，看见他们实在是可慕，看见他们的吸收的一个能力是在程度实在是高。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在他四堂聚会里面呢，虽然呢在身体上面辛苦一点呢，可是在心灵里头可是得到很大的一个释放。那么有一天下午，这个哥登堡教会一个弟兄，他就招王光霞姐妹跟兄弟呢，跟贾丽君弟兄，那么在一起谈论到一个国外来的人在这个瑞典居住的时候税收的问题。那么根据他从调查的一个结果呢，如果呢贾丽君弟兄他们能够得到每个月$3000的一个收入呢，那么实际上面呢到他们自己的手只有1300多、1400左右，也可以说呢大半呢都被这个政府的税完全收去了。那么税是既然这样高，缘故的瑞典是一个高度社会主义的一个国家，因为他们呢幼有所养呢老有所终，是在做到那样一个地步。那么他们呢，你收入越多呢，这税收就越大。所以在瑞典的地方，一个清道夫呢跟一个高级的工程师呢，他们的生活呢是差不了多少。你有房子，清道夫也有房子，工程师有汽车，清道夫也有汽车，不过呢就是说工程师呢比清道夫稍微好一点，但是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钱你赚得越多呢，其实呢你得到自己的手就并不是太多。那么关于呢要每一个月给这个$3000的这个美金的一个生活费呢，因为要付三种费用，一种是老板费用啊，一种呢是所得税的一个费用，一种呢是这一个这个人头税的费用。那么这样扣下来呢，当事人所得的实在是很有限。那么这么一个$3000庞大的一个数目，从一个宣道机构来讲实在是太重。所以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呢？所以我兄弟给王光霞姐妹建议，他们王光霞姐妹呢正正实实的能够给台北地方教会小组呢提出一个意见，好叫两方呢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好叫贾丽君弟兄一家人他们能够在北欧的地方安心可以生活，安心可以工作。那么这一次这个聚会下来，到最后一天是见证会，在见证会的时候才发现呢，他们那里一个见证会跟我们在亚洲的见证会实在是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他们的起来见证是用抢的，他们起来见证呢是带着生跟带着泪的起来做见证，可见的说他们漂流在遥远的一个所在的心里里面实在是非常的干渴，非常干渴。所以啊，我这个做出口的人呢，看见呢传出去的道得到这样一个回应得到这样一个回响呢，内心的里面是在得到一个很大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那么在4月15号是礼拜天举行一个案例的仪式，在北欧一共是有几个地方有聚会，固定的聚会，一个就是挪威有固定，每一个礼拜有固定的聚会，一个呢就是斯哥尔摩，这是瑞典，这是首都，那里每一个礼拜固定的聚会，一个呢就是这一个瑞典的一个第二大城哥登堡，贾丽君弟兄住宅的地方也是每一个礼拜有聚会，还有一个就是南方属于马鲁伯的。可是那个地方分得太散，因着这样缘故呢，他们不能够每一个礼拜有聚会，他们分作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两个礼拜一次，那个地方两个礼拜一次，那个地方两个礼拜一次的。所以啊，一共有4个地方的代表，一个是挪威代表，一个斯哥尔摩代表，一个是哥登堡代表，一个是南方代表，他们呢站在这个贾丽君弟兄的一个背后。那么在有兄弟跟王光霞，有拆船小组跟有华侨布道会来给贾丽君弟兄案例，仪式的时间只有10分钟，可是就是非常的一个隆重，就把贾丽君弟兄呢正正实实的交给神，而且去交给北欧的一个地方教会，以及交给了华侨布道会，让他们在那个地方可以安心在那里服侍神。那么后来我就会完了，17号就到挪威去了，贾丽君弟兄陪我们去，坐这个火车去的。那么到挪威的时候呢，我想念了多年呢 在台湾工作的宣教士，就是 Dr. Fulan， 他曾经在马盖医院做过一个时候，也曾经呢在这一个屏东基督教医院做院长呢做过一个时候。那么他们开始从马威来到台湾的时候呢，一段很长的时间都在徐长街青年团契那个地方跟我们一同聚集，跟我一同聚会。那么老朋友相见呢，实在是感慨万千，彼此拥抱了，那么很非常的一个快乐。那么在他们家里坐了一会，他的这个拉特夫人已经85岁了，虽然说这个身体还很健康，可是耳朵呢已经有一点不大行了，给他讲话有时候要用呼要用喊他才能够听得见。可是你看他的样子，他的脸皮一点都没有皱，他的背也一点都没有弯，可见的说他还是非常的一个健在。那么在这个拿威的时间呢，我们就这个下午晚上呢就有一个聚会，那么那个聚会也带了40几个人，看见了华侨都非常的可爱，临时的聚会也大半人都能够来参加了。那么现在拿威呢储备一个传道人，就是那里一个沈弟兄，他是年轻人，他已经奉献出来，将来准备的成为的北欧一个传道人，现在在信义会一个神学院里面受造就。那么我们感谢主呢，将来啊盼望在北欧的地方，北欧自己能够产出工人出来。那么这一次在圣经学校第一个聚会的时候呢，也有了这个20来个人，他们奉献，如果神有需要他们，他们将来就准备传时间出来，来被神所用，那么预备呢让神来去安排他们时间出来一个操练。那么所以呢，为了这件事呢，我兄弟内心的里面也是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那么在哪位看见了一个公园，这个公园大概是全世界没有的，怎么说全世界没有的呢？因为有一个这个艺术家，一个雕塑家，他用这个金属来去雕塑不知道有多少尊的这个人像，一个人呢雕塑不知道多少的人像，那个公园你要跑好久才能够跑完。那么那一些像在说什么？讲到人生的百态，怎么样人生的百态，从小孩那么一直到了少年，一直到了青年，一直到了中年，一直到了老年，那么那人生的百态，那么就布置在这一个公园的一个里面呢。所以啊，每一个到了哪位的人呢，他都要去看那一个公园。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世界上一个比较难的看见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一个人穷一生把他的时间精力完全用在这个艺术的上面呢，那么把人生的百态用作人像把它表明出来的，欢喜是什么样子，愤怒是什么样子，悲伤是什么样子，空虚是什么样子，完全就借助人像就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啊，你到那个公园里面去呢，如果你要去一个一个人像脸去欣赏它呢，我想最少你用一天才能够把那个人像才能够看得完。那么这也是一个哪位一个很大的一个奇景。后来第二天我们就从这一个哪位呢，就到斯哥俄摩，那么有那里一位洋姐妹，她来借我们的飞机，因为我们是从哪位到斯哥，我是坐飞机去的。那么洋姐妹她借我们呢，她洋姐妹她是一个新加坡在北欧一个传道人，因为北欧现在只有两个全职间的传道人，一个全职间呢就是杨姐妹，一个全职间就是贾立军弟兄，所以只有这两个人。那么我们呢，因为就要结束这个北欧之行呢，就准备了去东欧，所以呢就在斯哥俄摩呢，因为是一个首都，那么各国的使馆住在那里，我们既然预备到波兰去，预备到捷克去，所以呢兄弟就用电话给他们联络，希望说能够呢即刻马上呢就能够拿到这个签证。那么他们呢没有想到呢，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呢，不论是波兰不论是捷克，他们的答复就是说你当天呢就可以马上一个钟头以内就可以给你拿到了。所以我就拿到了这个波兰的签证，也拿到了这个捷克的签证，居然那一个签证会比较昂贵一点呢，但是呢到那里去看一看一个共产世界的改革到什么地步呢，实在是很有价值的。 那么就把这两个签证就拿好了。拿好了以后呢，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马上呢我们临时有一个华侨弟兄姐妹的聚会，那么我就去领那个聚会，那么跟那个弟兄姐妹也相处了一个多钟头了，立刻就要赶六点钟的一个船，从斯格俄摩呢坐船到芬兰去，芬兰去。所以呢我们呢就六点钟就坐了那个船就到芬兰了。那么从斯格俄摩到芬兰的船呢，实在是美奂美轮，实在是豪华无比，里面的游乐场，里面的游水池，里面的这一个娱乐厅，那么种种都有，那么价钱也很公道，因为一个人呢，一张票只有100零几块美金的钱，那么就可以呢，有房间可以住，很好的房间可以住了，很舒适的房间可以住。那么沿途的上面呢，我们看一共要坐十几个钟头，这个船从下午六点钟坐下船，到明天早晨九点钟才抵达。那么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啊，就看见北欧啊那一个海上的岛，哎呀，到处都是很美，很美的岛。我们就用作一个晚上歇息在这一个船上的一个时间呢，所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那么到第二天到达了这个芬兰呢，有从前在驻兰神召会的一个代教士，那么他请人呢来去船上来接我们，因为代教士他自己脚摔伤了，而且他住这地方要离开这个芬兰 Helsinki 有四个多钟头，所以呢他行动也不方便，因为这样缘故，他就请两位弟兄那么在船上来接我们。我们到船上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代教士请人来接我们，两位这个弟兄呢，他看见我们是中国人，因为船只有我们是中国人，所以呢他自然呢就来到我们旁边来给我们讲话了。那么我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稀奇，怎么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的人呢？后来才晓得原来他们是代教士，那么请他们来给我们接飞机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呢是曾经在屏东的地方工作过，所以他还看见过我，因着这样缘故他对我还有一点的熟悉。那么我们到了芬兰的时候，第一件事做什么呢？第一件事就要想办法怎么样从芬兰能够到这个苏联去。那么可是呢要准备到苏联去，要在那里拿签证，他们说最少要一个礼拜的工作天，所以如果要到苏联去，你就得在芬兰的地方等待一个多礼拜，而后你才能够拿到签证。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只有了六天多的时间，我们不可能呢在那里用一个礼拜来等一个签证，那么所以就决定取消了到这个苏联去了。那么就准备呢去波兰，跟准备去捷克，因为签证已经有了。那么原先呢我们就想坐船，但是这个船呢他们在修理，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就没有船呢从芬兰渡过这个东欧的一带。那么受了以后呢，不得已就要坐飞机。那么以后我们在旅行社买飞机票的时候呢，没有想到那旅行社的告诉我们的价钱，一下子说2000，一下子说2300，一下子又说这个2600，一下子又说要2700，那么一张价钱，一张票的价钱呢，一年就改了4次，所以我们想这样不行嘛，过一个海就到东欧，那么很近，可是他说是近是近，可是呢他们要绕路才能够去的，因着这样缘故飞机票才贵，所以我们想要用作两张票用作1000多块钱的美金实在是花不来，后来呢我们就把它取消了，就又坐船从芬兰国的来回到这个斯格俄摩。但是我们没有回到这个斯格俄摩以前呢，就有呢芬兰国的弟兄呢，他就用车子带我们去观光，那么去参观信义会的博物馆，那个是什么博物馆呢？就是宣教的博物馆，他 他们呢在世界各国的宣教士把那个地方的的东西带回来，那么做了一个博物馆，很有系统的博物馆，很有组织的一个博物馆。好比说非洲的事，他们就有一个东西，你去拉，如果你这个拉得动，那么你就没有罪；如果你拉不动呢，那你就有罪了。那么至于拉得动跟拉不动呢，完全要看那一个管理这个人的一个心态。如果呢，他用一个办法把你阻止住了，你就拉不动；如果呢，他把它放开了，那你就能够拉得动。那么所以呢，像那样一个东西呢，那么也在这个博物馆的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也有很多台湾这个山地同胞的一些这个物品也摆在那里。那么我们也在只有一天的时间呢，因为6点钟又要坐船从芬兰呢离开到这个斯格尔摩到瑞典，后来呢，我们就在路上呢。就车子转的，那么就看了一个很特别的礼拜堂，是有一块大石头就凸出来的，就凸成一个礼拜堂。那么有的是用石头呢去堆砌的，去把它堆砌起来，堆砌起来。所以那个礼拜堂实在很别致。为什么？因为实在是一个石头礼拜堂，那么完全是用石头去凸出来的，去堆砌出来的一个礼拜堂，所以看起来也是非常的雄光。那么我不知道那个礼拜堂的音响如何呢，可是看见一个女孩子在那个地方独唱的时候呢，看见那个音响倒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呢也就这样的走马看花呢，在芬兰国的地方呢转了一圈呢，以后到了下午6点呢，我们又坐一个游船呢，那么就从Helsinki 要回到了这个斯格尔摩。那么就这样呢，我们就坐上船，又就回斯格尔摩。到第二天早晨9点钟到达到斯格尔摩。那么到斯格尔摩以后，我们没有去麻烦杨姐妹，没有去麻烦呢那里的弟兄姐妹，就直接找到了这个北欧航空公司，就去买从瑞典到波兰的一个飞机票。那么买了这个从瑞典买到波兰飞机票已经买好过一个半钟头飞机就要开，所以不得不赶紧的做一个航空公司的这个bus， 那么就赶到飞机场，也赶到飞机场呢，那么就坐了飞机呢，就到达了这个波兰。那么到达这个波兰的时候呢，这个已经是下午很晚了，很晚，下午很晚了。那么我们入境了，那么要去先订一个旅馆，订一个旅馆，可是呢没有人办公。因为在共产社会的里面呢，偷懒这件事情呢很多，他高兴呢就坐在那个地方坐一坐，他不高兴呢他就去旁边去跟人家闲谈。那么他呢有时候呢不高兴的时候甚至他回家去。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说是这一个旅馆的一个定处，可是到那里去的时候呢，你找不到那个办事的人，那么你去问他是不晓得的，你在这里等嘛，我们在这那里等了一会儿，但他也没有回来。后来那个人说大概他不会再回来了，那么我们没有办法的，以后呢就坐一个 bus， 那么就到就城里面去了。沿途上面看见这一个春天开始的一大段的时候，那么这个叶子呢非常的一个绿，所以呢美得不得了，美得不得了。那么那个车子呢把我们带到这个波兰的一个市中心，那么也就是这个火车站一个地方。那么他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旅馆，就叫做Holiday Inn， 是美国人开的，就是叫假日一个饭店。那么我们呢就提着行李呢，那就走呢，就走到了那一个假日饭店去了。走到那个假日饭店去了，问他一个晚上要多少钱，那么他说要140几块钱， 可是也没有办法，你人地生疏，你到哪里去找一个便宜的旅馆呢？如果这个你找不到的话呢，话你也不通，也没有办法去问人，所以只有呢那个美国人开，他们能够讲的英文，所以呢我就人疼呢就住在那一个假设饭店的里面了。可是住在那里头呢，那个房间呢，没有冷气，没有空气调节。那么虽然是春天呢，可是这个太阳呢晒进来已经，那个房间几乎热到快到90度了，所以连坐坐你都不能够坐，所以就下来给他交涉。我说没有空气调节，又很热怎么办？他说是这样，这是我们这个地方旅馆的一个缺陷，这里没有空气调节。我说没有个空气调节，不要说睡，连坐一下子都不能够坐的。他说那你要怎么办呢？我说你给我换一个房间吧。那么后来呢，他们就给我换了另外一个房间去了。那么总算的太阳晒不进来，因为太阳晒不进来有阴影的所在的，那么稍微凉快一点就把它住下来了。住下来在那里住下来啊，然后以后呢我们就要到这个火车站去，因为我们有捷克的签证，准备的要去买这个捷克的这个火车票。可是啊，看见这个排队，排队排长龙，我想大概是难民潮的一个时候还没有过，那么所以买火车票的人就非常的多，但是也没有办法，为着要挤一个窗口呢，你也得去跟他们去排队，等到排到你呢，你要给他讲，他也讲不通。讲不通，拿护照给他看，他才晓得我们是外面来的。那么既然是外面来的，他就告诉我们说你是卡萨，这个卡萨就是 number， 那是几号，我们呢就知道哦，到哪一个窗口去才能够买这个国际一个票。那么去买国际票的时候也要去排队，也要去排队。那么也要去排队呢，结果呢，我们要给他买票的时候呢，他讲的我听不懂，我讲的他也听不懂，所以呢，结果呢，比来比去呢，比老半天呢，还讲不出一个所以然，还不了解呢，我在讲什么，我也不了解他在讲什么，那么最后倒没有办法了，不知道如何是好的，突然间遇见了四个中国人，那么这四个中国人呢，他就自告奋勇来了，他说我们是苏联来的。我们是中国大陆到苏联的留学生，那么他们自己就介绍了，有的人是修医的，有的人是修工程的，有的人是修经济的，那么修经济的，有的人是说管理学的，学的，那么他们从苏联呢，也是那一天早晨，从莫斯科到波兰来，从莫斯科到波兰也是10来个钟头的这个火车，可以说从波兰到莫斯科已经很近了，很近。那么他说。你们懂得这里的话吗？我们说不懂啊。他说这样，我来帮助你们，因为波兰话跟苏联话可以通。那么既然是如此呢，所以一个女孩子就给他讲了。那么给他讲了以后呢，结果就讲通了。我们要买一张票到捷克，因为要讲捷克，他也不知道，他也听不懂。那么两张，我跟我那人两张到捷克的火车票，头等而且二铺，两张才多少钱呢？两张才15块多的一个美金，可见共产世界物价是便宜，交通也便宜，那实在是非常的一个便宜，也非常便宜。那么这买了票了以后呢，要付款，美金他不收。那么美金要不收呢，那么这个就应该要去换这一个波兰钱给他。那么波兰的币值贬值，1块钱美金呢，官价是9400块钱，黑市呢到了10000来块钱。那么我们呢，为着不能够去触犯当地的法律，那么当然呢，只有去买这个官价来去给他。那么也要排队，那么排队也是要排上这个差不多成个钟头才能换到钱。总算他们刚刚要下班，还好呢，就把票款付了，以后就不要怕。票就拿到了。那么这四个中国的留学生呢，我们问他们，那么你们住在哪里呢？他说他们呢，每一个人身上只有100来块钱的这个 美军，他们准备的从波兰一直到东德，一直到南斯拉夫，一直到保加利亚，一直从保加利亚以后再数回莫斯科，继续他们的休业区。那么一百多块钱，那么我问他们说，那你们呢住跟吃呢？他说住就这样啊，我们背上背着一个背包啊，那么打在火车站打在地下，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歇息啊，所以我们就不要付旅馆钱了。那么吃呢，我们呢就看有什么，那就买一块面包啊，那么就用作这个自来水，那么这样的就能够过日子了。哎呀，我看见他们实在是过得很辛苦，所以我说这样吧，好不好的，今天晚上呢你们跟我们一起吃晚饭，所以我就带他们到这个假日饭店去，那么每一个人给他们叫了一个牛排，那么一边吃的，那么一般谈到了中国大陆的情形，那么谈到了苏联的情形，谈到了他们报复的一个情形，那么大家呢谈得非常的愉快。后来到晚上吃到晚上九点多钟，他们走了，那么我们也去休息。第二天